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播读三篇选自第三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的交流稿。首先和您分享山东大法弟子的交流稿，资料点重新运转了。然后是交流稿，珍惜机缘，师父已经把伟大的荣耀给了我们。最后与您分享的是长春大法弟子的交流稿，新学员不迟的修炼体会。资料点重新运转了，山东大法弟子静思的文章。我们地方的资料点被破坏后，很多同修被绑架，多数同修被监控骚扰，小资料点因种种原因也无法运转，大面积处于瘫痪。听说下面的传递人被24小时监控，整个处于一种紧张状态，十分危急。众生急盼得救之时，我是大法弟子，有责任承担起这个责任。一种强烈的责任感使我一夜也没睡着，脑子总是想起师父在《精进要旨二》《路》一文中的法，修炼就是难，难在无论天塌地陷，邪恶疯狂迫害，生死攸关时，还能在你修炼的这条路上坚定地走下去。人类社会中的任何事都干扰不了修炼路上的步伐。我想24小时监控也挡不住神做事，我发完正念就上门去找原传递人。原来24小时监控是假象，传递人同修也到处找我，不知我在哪儿住，急得团团转。同修说，师父来经文，能不能早日打印出来给其他的同修，这样我回来已是下午4点多开始打印，一夜没睡，400多份经文和周刊天亮前3点半送到了同修手中。一，越没时间学法就越忙。我们资料点共2人，同修是有工作，白天要上班，只有早晚送资料，够耗材及打字。本来我们负责200多人就够忙的了，这一下子600多人的资料落在我自己身上。我文化水平低，不会拼音，同修打字常常到深夜。我们一段时间内12点前很少睡觉，没时间学法，更谈不上练功，身体疲惫。后来在外地同修的帮助下，给了我们每人一个 MP3， 这才有条件听法了，学法的事才得到了一点解决。几年来资料点工作，我们之间心性摩擦也不少，但事后都能用法归正，严格要求自己。我亲身体会到法对不同层次要求的严肃性，学不好法寸步难行，心性达不到标准，连机器电脑都不顺。这里不多讲，有的同修说忙不过来就不要管，看着同修送过来的一张张三退名单、声明及心得交流，我的眼睛湿润了。这里包含着同修多少辛苦危险呀，关系到多少众生的命运，身在其中真是难。我还能抽时间学一点法， 可同修打字到深夜，第二天还要上班，学法时间很少，这样越不学好法就越忙。甲同修找到我商量，想办法恢复资料点。商量后找到一会技术的同修乙。乙同修有些害怕，经过和甲同修交流，乙同修认识提高后就答应了。我们把所用物品送到地点后，不几天乙同修提出那地方不安全，自己找到一比较安全的地方，把所用物品送去后，乙同修又不去了。两个星期没做资料，我一听就急了。我说，你不做是你的自由，既然答应了就得认真负责，替同修们着想。几十里地的同修每个星期来接资料跑个空，同修们会怎么想？第二天嘴上起了一串泡，我指责同修一顿，早忘了修自己，总是看别人的不足。这时我还没向内找，第二天把物品又拉回来了。甲同修和我交流说，别指望我干吧，他没学电脑，只学会了用复印机。我给同修底稿复印，我对同修说，你管复印就行了，那片你负责好了，我只管这片，这样有时间学法，下去讲三退。没想到同修火了，就这样我们俩一天都不语，都被邪恶控制了，哪里还能找到修炼人的影子？这样我下载资料一天都无法下载，这还是第一次遇到。这时我想，应该向内找了，同修刚学会复印，心里没底，我没替同修着想，造成同修心里压力大，我太自私了。这时脑子突然想起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境界》一文中所讲，恶者妒忌心所致，畏私畏气，自谓不公，善者慈悲心常在，无怨无恨，以苦为乐，觉者执着心无存，静观世人，为幻所迷。而后又背念了转法轮中的一段法，所以我们要在这样一种复杂的环境中去修炼，得能吃苦中之苦，同时还得有大忍之心。我越背越惭愧，越背就越感觉师父慈悲，我哭了，心里说，师父，弟子辜负了师父的苦度和替弟子的巨大承受，弟子连个小忍没做到，我错了，师父，今后我下决心改，一思一念先想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我擦着泪再下载，奇迹出现了，全下载下来了。我知道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师父只要我们的心。那天晚上躺在床上找到很多执着，虽然720迫害开始时刚修了不到一年，知道向内找，几年的正实法中却忘了修自己，爱听好听的，不愿听不好听的，总是指责埋怨别人，干了一点正实法的事就自我膨胀，还不自知，还以为自己谦虚，修得还行。做资料字迹打印干干净净，盯得整齐，心里没想到做好了能更好的救度众生，想叫同修说个好。众生看见真相资料说个好，同修表扬我，人家多讲信誉啊，这样求明心、欢喜心、争斗心都找出来了，把我吓一跳，太危险了。救度众生这么神圣的事，怎能容得如此肮脏的心？这些全是人的观念，这不是我。我的本性是应符合真、善、忍的，用法归正后，心里轻松多了。二，救度众生也不能生急躁心。常人时，多年的工作，我结交下了许多有缘人，给讲真相救度众生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修大法，我表面身体年轻了许多，人们见到我无不惊奇，说我越活越年轻。我说是师父给的，从我的身体展现了大法的神奇，人们更加相信大法。几年来，我全身心用在救度众生上，基本做到了无处不及。我想，正法总有结束的一天，为了珍惜师父替众生巨大的承受，留下的每一天，不辜负众生的期盼，为了众生，不给自己将来留下遗憾，在劝三退救度众生这条路上，继续救度那些有缘人。在几年前，我在心里向师父发过愿，我说，师父，只要大法，众生需要我，我都行。也许因为这一念，我干上了资料点工作，这一下可把我难着了， 讲真相的时间少了，一星期如果有时间，只能抽一两天去劝三退，一般每次都劝退40到60人左右。我急了，就这样退，啥时退完呢？怕已接受过我讲真相的人们失去三退的机会，被救度的机会。多少次梦中一个个熟悉的面孔浮现在眼前。有一次梦中的景象至今难忘，我从家里一出来往西一看，从天上到地上，从南到北，熊熊的烈火从西往东向村庄冲来，要吞没村庄，人们都跑不出去了，哭喊声一片。我惊了，只想到我是大法徒，一定能救全村人，我大声叫，大家快喊法轮大法好。这时我喊醒了，醒后泪珠在脸上，我一下起来望着窗外的星空，原来是梦，我真的哭了。我明白师父在点化我，叫我抓紧时间救人，否则这些人没命了。从这时起，我更着急去劝三退。在此我诚恳地希望同修们放下自己的怕心，救人要紧啊，师父就保护，正神就保护，一切都掌握在师父手中，都是谜，抓紧有限时间救度更多的众生。但救度众生的心态要平稳，不能急躁，我越急躁麻烦越多，被救世力钻了空子。三，把自己当成一个主，一个王。这几天脑子总是反复出现师父在《贺词》一文中的法，大法弟子，你们是浊世的金光，世人的希望，住师的法徒，未来的法王，精进吧，世中的觉者，现在的一切就是未来的辉煌。我对师父的这段法有了新的认识，师父给大法弟子至高无上的荣耀，师父说过，大法弟子的主体在中国，也许我们是哪个天国世界的王主，下是住师正法。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大法是圆融的》一文中也讲过，觉者也是这一世界之王，但那不是人认为的统治方式，是以真善忍的正法理来善化其世界一切众生的。我想一个王，一个主，是具备对无量众生的慈悲，是宇宙的保卫者，为了众生可舍弃生命而不足惜的。从师父的讲法中我明白了，到了高层次那完全是为了别人的人。想到这儿，我全身的细胞震动了。如果我们把自己当成一个主，一个王，无论对方再大的不足也不会动心，更不会发火，必须做到为别人着想，能用慈悲理解对方，修成无私无我的境界，才能走出旧法理，才能跳出人来，才能看到矛盾的根本，真是慈悲看世界，方从迷中行。四，法规正了我，资料点重新运转了。我写这篇文章，感觉师父就在身边，很多地方是流着泪写的，我做的不好，师父不知又要承受多少，我太后悔了，我心扭过来了，我去找甲乙同修交流，我承认自己不在法上的错，没有善包容之心，没有圆融好整体，应该为众生负责，为同修负责，也为自己负责，做好三件事。我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对同修指责，要理解同修。语重心长的话语感动了乙同修，乙同修表示一定不再消沉下去，这次一定做好自己应该做的。同修含着泪说，我被你这颗救度众生的心感动了，以后你尽管去做，你做不了有我。贾同修表示以后一定多学好法，整体提高，一定不能叫旧势力钻空子，大家都找到为什么协调人被绑架，我们都有责任，慈悲心不够，虽然协调人有漏，也不能采取回避的方法，我们被旧势力钻了空子，这是惨痛的教训。同修们提高上来了，资料点开始运转了，小资料点也渐渐恢复了，原来就是我这儿有问题，当心扭过来了，一切都顺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作为一个真正有决心修炼的人，他能够忍受得住，在各种利益面前能放下这个执着心，能够把它看得很淡，只要能做到就不难。提高后同修有些不入耳的话，我一笑过去了，根本没放在心上， 后悟道是师父把物质给拿下去了。我想学好法，真正向内找是修炼路上的正法理，正念是师父给的法宝，只要做好就没有克服不了的难关。我的一点点收获都是师父的呵护，还有外地同修的帮助的结果，借此明慧网我们交流的原地，谢谢曾经手把手教会我技术的同修，还有的同修在我最艰难时给予慈悲的鼓励和支持，提意见帮助从法上认识和心性上提高，让我们共同精进吧。最后请师父放心，我们一定做个真正的实修弟子。由于层次文化有限，请师父同修帮助指正，何时？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交流稿。珍惜机缘，师父已经把伟大的荣耀给了我们。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把讲真相救度世人的心得体会与各位同修交流。我是生意人，买卖一直很好，就在2004年7月份左右，买卖一天不如一天，爱人打电话让我过去帮他经营，我不想去，那里没有大法弟子，这儿多好，每天都能见到同修。我通过学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师父说我不想落下一个人，所以呢，师父的想法往往和你们想的不一样，有的时候你们觉得有些人不可靠，有些人不可度，有些人如何如何，我可不是和你们一样的想法。大家知道我今天渡人的门开得这么大，人类社会众生的工作也就是这样，干什么的都有，每个人我都想渡，只要他学了法了我都想渡他，我不想扔下他们。你们怎么能在大法弟子中形成更强的正念才是最伟大的。我心里受到很大的震撼，我认识到我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救度世人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与使命。我悟到师父是借爱人的嘴点化我到那里开创新的环境，找回昔日的同修，让更多的人明白真相，得到救度。我心想，如果真是师父让我走，求师父加持，尽快把手里的货卖掉。果然货卖得很快，使我更明白了师父是为那里的众生着急，一个星期货就卖得差不多了。刚到那里一切都非常陌生，一个练功人也没有，为此我很着急。夜深人静了，我也没有睡意，心里很苦闷，就和师父说我应该怎么办呢，我先走出去到市场上讲真相。就这样，我每天都到市场告诉有缘人天门自焚是假的，给他们真相光盘，以第三者的身份告诉病人我家的亲戚修大法病好了，你也学吧，并把护身符送给他们，他们都非常愿意接受。我同不修炼的丈夫、亲属、孩子换着样的做大法的真相，贴的、印的、挂的、发的，样样俱全，每隔几天骑一辆摩托车带上不同的真相资料出去散发，离家近的地方就留给岁数大的同修坐，远处有时就两台摩托车一起走，方圆百八十里地都留下了我们正实大法救度众生的足迹，使大法福音和九瓶真相悄悄进入了家家户户，直到现在从未间断过。不但在世间布下了大法的场，在另外空间对邪恶也起到了极大清除和震慑的作用，环境逐渐开创出来，而且越来越好，世人逐渐明白迫害的真相，还知道了大法好。有一天我送孩子上学，遇见一位大姐和我说她浑身疼，我脱口而出，你说法轮大法好啊，她微笑着离开了。回家以后我就想找机会去他家弘法讲清真相，隔一天晚上我去了他家，他说他是99年6月份得的法，得法刚一个月迫害就开始了，恶警找到他家不让他学大法了， 他吓得把大法书都烧了，身体变得一团糟，满脸皱纹，头疼得不得了。没办法，就请了佛像和一些不好的东西，不但病没好，而且越来越重。我听着听着，眼泪不自觉地流了下来，就和他说，师父让我找的就是你呀，你赶快学法吧，唯独大法与师父才能帮你。我回家把师父所有的讲法找齐给他送去，帮他树立正念。一个月左右，他就主动地清理了家里供的那些不好的东西。他每天坚持学法练功，五套功法一套不落，身心变化非常大，脸上的皱纹没了，白里透红。人们在他身上见证了大法的超常与神奇，先后有20多人悄悄走进大法，并且成立了2个学法小组，闲时天天聚，忙时一个星期聚一次，这真是佛光普照，礼义圆明。前几天大姐的胳膊疼，她一直加强学法练功，发正念，清除邪恶因素和归正自己，也不见好转。心里问师父，我也学法也练功，胳膊为什么还这么疼呢？晚间她做了一个梦，有个人给她开了个药方子，她打开一看，第一味药就是三退。早晨起床，她就去讲身像劝三退去了。我们家的生意一直很好，有一天邻居过来问我家，你们家的生意这么好，是不是供佛了？我也想请个佛帮我发发财。我想这几句话也说不完，就和他说，你晚上来我家吃饭，和你大哥喝点酒，我再告诉你请啥佛。就这样，他们一边喝酒，我坐在一边和他讲，讲了3个多小时，真相讲得非常透。走时我把真相资料和护身符送给了他，后来他还经常找我要真相资料。有一回他开的车刹车坏了，眼看就要撞到一辆高级轿车上了，他眼睛闭上，心里喊法轮大法好，车就停住了，避免了一场车祸，见证了大法的超常与神奇。有一次他和我丈夫去挂真相条幅，有一个没挂好，掉到脏水沟里，他毫不犹豫地跳进沟里，取出来重新挂上。一天中午，他刚一进院就喊，给你东西。我接过来一看，是严正声明，我是某某年在部队入党，我自愿用真名退出恶党组织。我真的为觉醒的世人感到欣慰。在我讲真相劝三退的同时，也有人对我说，现在多紧呐，人家都知道你练功，可别出去做真相了等话。我心想，无论你说什么，也动摇不了我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坚定正念。但是有时候人心反倒表面，怕意涌了上来。晚上睡觉做个梦，梦见2条大狗，一条黄色的很温顺，一条黑色的很凶猛，虎视眈眈地看着我。我一看，他嘴巴上挂了一个丁字形的铁圈，结结实实地套在狗嘴上。醒后我悟到，是师父在点化我，不要怕，有师在，有法在，正念正行，谁也动不了你。我又一如既往地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了。师父在《向世间转轮》一文中说，从他喊出祈党一定要战胜法轮功那一刻开始，中共邪灵与中共在世间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流氓集团就被全宇宙的众神判了死刑。其党现在不但行了恶，而且罪不可赦，性质不同了，自然也就祸及了中共的党徒。人不退出，那就是他的一份子，一个粒子，他组成的一部分，也就成了众神消除的目标。学了师父的经文以后，更加持了我讲真相劝三退的正念，走到哪里讲到哪里。多年不走动的亲戚走了一遍，到我家做生意歇脚的，坐火车对座的，只要机会好，不管他退不退，先发正念清理他背后的邪恶因素，然后理智的讲清讲透讲明，用最大的慈悲救度他。凡是我和他们讲过的，97%的人都同意退出邪党组织。我还告诉人们， 你退了，可别忘了你的家人亲属，这是主佛的大赦免。三退等于上保险，瘟疫来了能保命，有命能进新纪元。有位大姨说，只要对咱好，咱就退，人家给退的都不怕，咱怕啥？有一天来了一位在常人中职位很高的领导，下了轿车就大吵大嚷地喊，大侄女，我听说你给我除名了。我愣了一下，马上明白了，是把劝三退的信捎到了，找我退党来了。我笑着说，那不得你自己同意吗？他说，我同意，我起个名就退了。他非常高兴地说，谢谢你了。师父经文放下人心救度世人中说，大法弟子不要辜负了正法中赋予你们的伟大责任，更不要使这部分众生失望，你们已经是他们能否走入未来的唯一希望。我们要珍惜每个人的生命，智慧地全面讲清真相，救度世人。我刚到某地的时候，有一天我送孩子到客运站乘车，进售票大厅就看见四方柱子的左上方贴了一张污蔑大法的漫画。我当时很震惊，市级客运站客流量这么大，存在一天就会有许多人被欺骗被毒害，这件事儿为什么让我碰上？我当时想起师父在精进要旨挖根中说过的一句话，每一次机会都不会再有。原来是师父给了我一次救度众生的机会，我决心清除邪恶。当我发出这一念的时候，我感觉真的是很神圣，仿佛有很多佛道神在看着我，并和师父说，看你的弟子怎么办。我发正念定住来往的人群，让邪恶看不见我。漫画贴得很高，最高能有2米多，我的手不由自主地伸向漫画，两只手臂随着漫画的高度加长，很快撕下来了。我回头一看，四周的人都迷迷糊糊的，谁也没看到。我心里特别高兴，今天做了一件好事，到外面找了一辆出租车走了。我知道师父早已为我们铺好了回家的路，我们只是做表面，而师父却把这伟大的荣耀与威德给了我们，让我们在正实法救度众生中不断走向成熟，走向圆满，兑现自己的史前大愿。在正实法的路上，我能走到今天，我衷心感谢伟大师尊对我的慈悲加持和呵护，同时也非常感谢在我最困难时同修对我的圆融和帮助。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长春一位新学员的修炼体会。这位新学员的名字叫做不迟。师尊好，各位新老同修好，我来自中国大陆东北长春，我给自己取名叫不迟，是因为自己得法比较晚，以此来提醒自己更加精进。当师父来接我们回家的时候，自己不要迟到。感谢师父给我这样的机会，能够在网上与同修切磋，我真的很高兴。下面是我得法一年多来的修炼体会，我把它写出来，要说的话太多了，我只是捡重点的说吧。一，得法实修。1992年大法就在家乡开始盛传，而我却与它擦肩而过。在我头脑中从来不知道什么是法轮功，迫害开始后，邪恶制造的所谓天安门自焚，我也毫无印象，真不知道当时自己在忙些什么。2000年我到山东济南，住在一个大型国企家属区，那里是济南市修炼法轮大法人数最多的地方。遗憾的是，我又一次错过了，直到2004年10月份搬迁到新的地方，终于同修甲给我送来一本转法轮。我没有对大法的了解和认识的过程，得到宝书之后，就好像是插头找到了电源一样，瞬间迸发出灿烂的火花。值得高兴的是，师父在各地的讲法同修甲那里都有，感谢上天对我如此厚爱。我一本不落地把所有的大法书通读了一遍， 读这书上清晰深刻的法理，我知道这就是我要的。在大法的指导下，在同修的帮助下，凭着自己的悟开始了我的修炼道路。通过不断的学法，大法的内涵不断的显现，一个新我诞生。同事亲朋好友都说我变了，我心里明白，一切都是师父慈悲的点悟。二，去执着。修炼前，失败的婚姻没有让我相信自己要向命运低头，反而激起我对生活的希望。我对自己说，凭自己的实力，下次一定找一个有钱、有车、体贴、关爱的好丈夫。带着这个愿望，我在人海中苦苦地追寻。我的标准是，只要能满足我的要求，做妻子、做情人都是幸福的。修炼后才认识到这一变异的思想是如此可怕，可是那时我什么也没有找到，还在无知中造下这样那样的业力。得法后，师父的教诲我时时记在心中，做人的真正目的和意义全都明白了，人世间的一切一目了然。大法让我体会到堂堂正正的做人好幸福。然而又岂止是这些呢？就在得法后不久，我一直追求的东西找上门来了。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工作中我认识了一个比较有钱的人，40岁的人也算得上挺潇洒的。他直言不讳地告诉我，他想找个情人，而且他看中的人就是我。是上帝的恩赐，还是命运的捉弄？什么都不是，是考验来了，因为我是一个大法弟子了。于是我告诉他，你这样做是不对的，你变异的想法会给你带来苦难。他似懂非懂地离开了。过了2天他又来了，他说如果不和我做朋友是他最大的遗憾。那么好吧，我就把师父的法理请出来，告诉他得与失的关系，业力的转化，告诉他现在的富有是自己的德换来的，做人要这样做，不能那样做。他听得很入神。又过了2天，他又来找我。他说听我说话比上10年学还要受益，并且叫我不要误会，他已经改变了原来的念头，只是想听我说说话。在谈话中我知道他是党员，就对他说，一个人要是没有未来，钱再多车再好也没用，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帮你退党。他高兴地同意了。临走时他说，这么多年我就碰到你这样一个好人，法轮功真的很好，谢谢你，以后就不再来打扰你了。一个生命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得救了，他对应的天体也得救了。当然在我思想深处，那些不好的物质也不存在了，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我看着师父笑了。三，子时发正念，师父连着叫了我2天。其实我刚刚得法的时候，发正念就感到手掌发热，一股能量往上冲。可是由于求安逸的心理，半夜不想起，子时的正念有时发有时不发。一天晚上睡得正香，忽听啪啪的敲门声。一边抱怨谁这么晚了还来敲门，可是问了2声没人回答，回头一看表，差5分钟12点。既然赶巧了就发正念吧，可叹悟性之差。连着第2天同样的事情发生了，我终于悟到是师父在叫我，于是双手合十请师父放心，我绝对不会再让您叫我了。从那天起一直到现在，子时的正念我从没落下过，我更加明白了，认识到了发正念的重要。四，求安逸，师父打了我2下。就在半年前的一天中午，吃了午饭后，人的惰性上来了，刚刚睡下，清楚地感到身上被抽了2下子，呼一下子坐起来，耳边一个声音说道，没有时间了，还不多看书。悟道是师父在为我着急了，于是坐起来静心学法，以后也不再睡午觉了。 我谨遵师父的教诲，多学法。因为学法多，事事按照法理的要求去做，同修们都说我上得很快。五，双盘。得法后的第一个梦就是双盘。慈悲的师父来到我的梦中教我双盘，师父盘一次让我盘一次。在梦中我也盘得和师父一样好，可是在现实中却一点不争气，一说练静功就头痛，腿硬得像高脚炮。一天我在心里对师父说，师父，从别的地方消消业吧，比如牙疼什么的，只要不盘腿就行。你猜怎么样？下午我的牙就开始疼了。我想，我挺得住，是师父帮我消业了。可是，一会儿比一会儿疼，直到我在床上打起滚来，最后汗也出来了。我想起上午说过的话，悟到是自己那一念错了，赶紧说，师父，我错了，还是盘腿吧。话音未落，牙已经不疼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是你自己要的，别人就不能管。后来还是在梦中，还是师父教我双盘。醒来后心想，师父这样为我操心，要是盘不上腿，怎么对得起师父呢？于是下恒心练盘腿。在恩师的加持鼓励下，在同修的帮助下，我现在已经能突破一个多小时了。六，十几平米的小屋是我救度众生的好地方。作为一个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正实大法救度众生责无旁贷。晚上我和同修一起出去发传单，一爬几栋楼，在师父的呵护下，一路发着正念出去，从没出过差错。师父在《精进要旨二》的去掉最后的执着中说，没有了怕，也就不存在叫你怕的因素了。工作也帮了大忙，我是做服装工艺的，在师父的安排下，我有一间十几平米的小屋。在这间小屋里，有多少生命得救度已经不记得了。左邻右舍，退团的退团，退党的退党，每一个上门的顾客都是有缘人，都是要救度的对象。有的顾客一进门就说，你这小屋怎么这么好啊？其实按照常人来看，有什么好的呢？因为做服装嘛，满地满屋子都是凌乱的布头和线头。尽管平日里我尽量保持清洁，可是我看得出来，他们是发自内心的觉得这个小屋真好。我更加明白了佛光普照、礼义圆明的道理。七，我们的资料点。在明慧网遍地开花的倡导下，我和另外几个同修一商量，建立了我们当地的资料点，由我负责每周的真相资料、小册子、不干胶和周刊的制作。经济上有条件的同修说，缺钱时跟我说，保证不会耽误正事儿。这话让我心里热乎了好一阵子。有时间的时候，我们一起学法，相互促进，有事共同切磋商量。当我们真的形成一个整体，做到圆融不破时，邪恶看着都害怕，做起事来更是事半功倍。八，背法。师父在《红银》中的《学大法》一文中说，根基为先天之条件，正悟为上世之慧因，存真善忍心中有道，修法轮大法可圆满。我想，如何做到心中有道？只有把大法全部装在心中，才能一丝一念时时刻刻用大法来衡量自己。我在众多同修的带动下，从2005年10月份开始背法，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背过了第一遍，第二遍用了28天，第三遍用了20天，第四遍用了半个月。第五遍每天背一讲，现在正在背第六遍，这一遍是连着背的，以前的几遍都是一段一段的背。在背法中，我的体会是，整个人都融入了法中， 大法里面那深刻的法理，博大的内涵的展现，那精深的一切用语言真是无法表达。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人体在另外空间的演化过程是相当玄妙，相当复杂的。我的体会是，只有你去背法才能体会到的，因为在背法的过程中，身体的变化是相当大的。在讲真相的时候，年龄与表面的差异使很多人要看我的身份证，我就告诉他们，法轮大法是性命双修的功法，想青春常驻就快点修大法吧。写到这儿，我想起佛教中的和尚背经书，这部宇宙大法要是不把它背下来，我说那才是真亏呢。背法需要恒心加毅力，我希望每个同修都能做到心中有道。一位70岁的老年同修用了4个月的时间背完一遍转法轮，他说只要有愚公移山的精神和蚂蚁啃骨头的劲头，就没有做不成的事儿。9，看同修的状态所想到的。在我身边有不少同修，他们各种状态都有，学法不练功的，练功不学法的，因悟不到法理而着急的，悟到法理而做不到的，还有在家学法练功而走不出来的，等等等等。最近，因为一直在督促没有背法的同修背法，在这段时间里，经常听到同修的唠叨，有的说我脑子不行，有的说我记忆力不行，有的说我环境不行，有的说我家里人多条件不行，这个不行，那个不行。我想说的是，同修们，当你说这句话的时候，是不是已经在承认自己不行了呢？邪恶听见了，会不会说，听见了吧，他自己都说他不行，他怎么能行呢？那么你无意中走了谁的路了呢？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过去道家或单传的法门讲师父找徒弟，不是徒弟找师父。我悟道，今天的大法徒，你不承认是师父把你找到的吗？师父在洛杉矶市讲法中说，这一切都是相当久远年代就已经安排好了的。同修啊，那么既然是师父选择了我们，而我们却说自己这不行那不行，我们把自己的位置摆在哪里了呢？当然，你可能觉得你哪方面有点差，也可能是一种谦虚，但是我想，在我们没有显示心的情况下，我们真的不能说自己不行，因为我们是师尊的弟子，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徒，是全宇宙众生都羡慕的生命。我们应该说，我行，别人行的我也行，别人不行的我也要行。在正法的弘誓下，哪里需要哪里行。因为面对你的责任，你的使命，你的最终目的，不行也得行。10，前面的路。我的修炼之路走了快2年了，在师父精心的呵护下，在同修间的关爱摩擦当中，在正悟的法理中，在愿意不愿意放弃的执着中走过来了。苦中有乐，乐中也带着忧。乐的是千年的等待终于找到了回家的路，找到了自己的归宿。忧的是无量众生被谎言欺骗，还迟迟不能得救。我知道前面还有路要走，还有多少坏东西要修下去。回顾这短暂而幸福的2年，在这条路上留下了我坚定正直勇往直前的脚印，以后更是这样。我只有一颗向上的心。同修们，作为一个弟子，师父要的是我们向上的心。作为一个孩子，父母在天上等着我们回去。作为一个未来的法王，我们的世界里那无量众生在期盼。让我们共同精进，堂堂正正地回到属于我们的地方去。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